吴丽梅继续发挥，独善其身就是助恶为善，这种结构性缺陷的善就是你们陕西人说的碎善。丧失道义，把知识沦为法事术，这是知识分子的悲哀。韩非李斯被司马迁定义为蜀是有道理的。荀子宋秦为他的学生韩非李斯放弃尊严，给秦王下跪磕头，奴颜婢膝，扫清了心理障碍。吴丽梅越说越精辟，不知不觉进入了小说，吴丽梅就洋洋得意，重述荆轲刺秦。话说荆轲带秦舞阳入秦不久，马上意识到秦王的长子扶苏非同凡响。秦已灭韩赵，一统天下势不可当。秦王虽未立太子，却对长子扶苏精心培养。13岁的小屁孩却有仁德之名。荆轲就不急着去见秦王，刻意逗留几日，目睹了公子扶苏的风采。咸阳王宫上空，阴沉晦暗，不祥之兆如此明显，人人皆知，没人敢说。秦法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，防贼寇。大刺客荆轲马上明白，秦王父子一暗一明，形同水火。若刺杀成功，扶苏即位，秦国将大胜于天下，将一世二世万万世永世不绝。秦舞阳马上说，咱就刺扶苏，杀个碎娃跟捏鸡蛋一样，要逃也方便。荆轲微微一笑，天象已显示扶苏将死于兄弟之手，扶苏死，秦必亡。秦舞阳就明白荆轲要做什么了，刚进殿，秦舞阳就吓得尿裤子。有道是，人生如戏，全凭演技。荆轲不辱使命，跟真正的大刺客一样，跟秦王较量一番。秦王吓出一身冷汗，荆轲被秦王挥长剑狂砍乱剁之际，满脸微笑。秦王至死不明白，一个被击垮的人，一个被杀的人，为什么要笑？秦王一统天下，成了千古一帝，还是不明白一个被击垮的人为什么要笑。有道是，笑到最后才是真正的笑。你他妈的，你都要死了，你笑什么笑？死亡的恐惧一直萦绕心头，巡游天下找仙药，以求长生不老，以求长生不死。《史记》里有记载，始皇勿言死，群臣莫敢言死事。不愿听，也不愿承认死亡这个巨大的存在。有方士暗示几百年前老子李耳出关西行，时光就拉长了，生命也就拉长了。据说老子现在还活着，在昆仑山下跳大神呢。始皇不会西行的，吞六国，灭衰周，周天子西行上昆仑，始皇帝不会步周穆王后尘。始皇就喜欢游蓬莱登泰山。很快到了沙丘，当年赵武灵王被活活饿死在这里。秦赵同族 兄弟之间却那么无情。坑赵族400,000，最先灭韩赵，以致赵国几十年间无青壮。这个时候，始皇帝眼前竟然出现荆轲临死前的笑脸。始皇如醍醐灌顶，茅塞顿开，狗日的，真的笑到了最后，什么意思啊你？那张死人的笑脸一下子就严肃起来了。此时此刻已经死去好多年的大刺客荆轲，用那惨凄的怪笑告诉始皇，赶快下诏传位太子扶苏。始皇帝就全身瘫软不能动了，就跟老子给孔子传道一样，全身能动的只有舌头以及舌尖上微弱的声音。李斯和赵高就在身边，强大的帝国如此遥远。在通往帝国大殿的小道上，这两个王八蛋操控了一切，这两个奴颜婢膝的家伙此时此刻怎么变得如此渺小，如此让人不可思议。一个太监，一个仓鼠，再加上一个众王子中最弱智的胡亥，三只小老鼠啊。始皇帝的眼睛越来越亮，所谓临死前的回光返照，如同太阳。此时此刻，皇帝才是真正的太阳。1000颗太阳在闪射光芒，太阳深处喷射的火焰，以及天空上的镜子照耀下，李斯、赵高、胡亥跟跳蚤那么小了，可他们的权力那么大，那么大。自商鞅变法以来，帝国的弱化政策最成功的楷模就是皇帝跟前这三只小跳蚤，三只小老鼠。皇帝惊恐万状，皇帝终于明白，最大的恐惧不是死亡，而是小人。皇帝就这么被活活吓死了。强大的兵团在地宫保卫皇帝，也无法摆脱对小人的恐惧。荆轲不再笑了，彻底消失了。王夫之认为秦灭亡于小人之祸。小人之心，智者弗能测也，刚者弗能治也。君子不坠其陷阱中，贤有也。那个跟秦桧联手杀岳飞的宋高宗，没有子嗣，从家族收养了两个小王子。王子长大成人，选太子时，高宗皇帝赵构想出一条妙计，给两个王子各送10个美女，过一段时间召回这20个美女进行体检。其中10个美女全部失身，另10个美女完好无损，保持处女之身。没有近女色的王子被立为太子，就是宋孝宗。鸦片战争之后，大清王朝到了关键时刻，道光皇帝开始立储。老六智勇双全，雄才大略，且相貌英俊。老四文韬武略与老六相差甚远。天花留下一脸麻子，小时候骑马摔断一条腿，还是个跛子。春天打猎，老六百发百中，十支箭射中11只猎物，其中一只一箭双雕。老四一箭不发，只告诉父皇 不忍杀生。道光考察老四老六治国方略时，老六头头是道，逻辑严密，条理清晰，老四根本不谈治国方略，只是不断问父皇身体如何，饮食起居如何，这就是有名的藏拙示孝。老四成功踏上宝座，成为咸丰皇帝，后病死热河，避暑山庄。咸丰的西宫太后慈禧与老六奕欣联手政变，诛杀顾命大臣，垂帘听政50多年。老六奕欣成为洋务运动首领，能力超强，引起西太后猜忌，如同多尔衮在世的老六奕欣被打压排挤，同治中兴成昙花一现。西太后再也受不了雄才大略的皇室成员，同治以后的光绪、宣统小小年纪就被宫女们折腾成性无能。用老百姓的话说，小小年纪就把龙涎流干了。光绪与宣统都没子嗣，宣统溥仪连性生活都过不了。有道是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，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从始皇帝嬴政到宣统溥仪都成了天道的工具，美德、智慧、幸福紧密相连，平庸给国家带来灾祸，无知给个人带来不幸，弱民术、弱命术包藏着巨大的私心。玉素甫哈斯哈吉甫认为，获得知识的人越多，幸福的人就会越来越多，学者哲人会给人们带来幸福。这种来自古希腊的智慧至上、知识至上、哲人学者至上的意识，在中亚地区形成了诗人高于国王的社会风尚。福乐智慧中的隐士觉醒被国王多次邀请，比刘皇叔三请诸葛亮还要热情，还虔诚。隐士觉醒踏进王府，见到国王先给国王一通下马威：国君啊，你仔细看看自己，你为一己之身积蓄了多少财富，你使有父者失去父亲，你使有母者沦为孤儿，细想起来，这全都是贪欲。欲壑焉有填平之时，财富填不满贪婪者的双眼，只有一抔黄土能填满他的眼睛。隐士觉醒身上凝聚了原始儒家、印度佛教和波斯苏菲教派的思想，这种诗人高于国王的意识在中原非常少见。公元11世纪70年代，中原正是北宋仁宗年代，喀拉汗王朝一直把大宋王朝当宗主国，定期派使者去中原朝贡。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君臣关系较为平等的朝代。玉素甫哈斯哈吉甫跟北宋大儒张载年龄只相差5岁，属于同代人。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写《福乐智慧》时，张载在陕西关中眉县一边带学生恢复古礼搞井田制，一边著书立说写正盟。寥寥数百字的西明东明，既是校训，又是他所创立的官学精髓。最有名的就是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西明被同代大儒程颢、程颐兄弟称为千古绝篇。张载去世后， 被宋朝皇帝赐谥明公、梅伯。从祀孔庙，到了明朝改称先儒张子，如同先秦诸子再生。西明跟福乐智慧一样，张子也设计了一个东方君子国，东方乌托邦。张载精心设计的是一个民胞物语的大同世界，这个世界就像一个和谐的大家庭，人民都是我的同胞，万物都是我的同伴，人人都是天地的儿子，大家尊老爱幼，和睦相处，连君主、皇帝、天子也只是天地之子的一员。关西大儒张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至高无上的皇帝、君王、天子拉下来，拉到与众生平等的位置，给商鞅、韩非、李斯这帮狗子客致命一击。智慧、美德、知识才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。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。后世不少迂腐懦夫纷纷谴责张载、西明对皇帝不敬，酸儒奴才们怎么能忍受皇帝、君王与众生平起平坐？西明就像天空上的镜子，让大地上的狗子客、碎扇奴才们原形毕露，平庸之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大二最后一个学期，吴立梅已经不再那么愤怒了，已经冷静下来了。他就看到了《张子全书》《张载集》，然后是惊世骇俗之作《西明》。席勒、贝多芬再次出现在眼前，第九交响曲再次在耳边响起。欢乐女神圣洁美丽，灿烂光芒照大地，我们心中充满热情，来到你的神殿里。你的力量能使人们消除一切分歧，在你的光辉照耀下，人们团结成兄弟。席勒、贝多芬《欢乐颂》把郁素甫、哈斯、哈吉甫与张载连在一起，把福乐智慧与西明连在一起。两位不曾相识的东方学者不约而同地在那个大动荡、大变革的时代抓住了时代的脉搏，打造出具有人文理想、人文关怀的人文理想国。200年后，中亚地区出现伊斯兰世界文化复兴，300年后，欧洲文艺复兴开始，人类走出中世纪。张载开创的官学，贵在有用，重视解决军事、宗法、天文、土地制度等现实问题，躬行礼教，反对把心学当空谈。明心学大师王阳明不由感叹：关中自古多豪杰，其忠信臣义之志，明达英伟之气，四方之士吾见亦多也，未有如关中之圣者也。王夫之先生专门有《张子正盟注》。明朝灭亡，顾炎武抱着亡国之痛出关入秦，在关中实地考察，领会官学精髓，有感于国破家亡，张载孜孜以求的民胞物语的世界坠入人将相识的狼图腾时代。顾炎武以血泪之笔在《日之路》卷13正史中写道：有亡国，有亡天下，异姓改号谓之亡国，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，人将相识谓之亡天下。保国者，其君其臣，肉食者谋之， 保天下者，匹夫之见与有则焉而已。概括起来就是，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张在《西明》中，乾称父，坤称母，天地之色无其体，天地之帅无其性。民无同胞，物无与也。概括起来就是民胞物与。顾炎武虽然生长在江南，但他对江南的学风颇为不满，屡加抨击。江南之士轻薄奢淫，良臣诸弟遗风也，群居终日，言不及义，必行小惠，难以在今日南方之学者是矣。自余所及见，李中二三十年来好为文人者，无不以浮名苟得为物。梁启超曾困惑顾炎武，虽南人，下半世却全送在北方，到死也不肯回家，为何举动反常到如此田地？这个哑谜只好让天下万事有心人胡猜罢了。他久居北方，徘徊于关中大地，密察山川形势，缔结豪杰人士。在《与三直书》中写道，秦人慕经学，重处世，持清易，实与他省不同。西部高地，尤其是关中为天下首，而潼关已临中原，实扼其行，具建陵之势。明末清初，身怀亡国之痛的有志之士，纷纷赴关中，平调周镐京、秦咸阳、唐长安。西部高地就不是偏安之地，那是雄鹰翱翔之地，那是烈马奔驰、牦牛怒吼、英雄豪杰纵横的血性之地，那是一千颗太阳照耀之地，那是无数生命浴火重生之地。